本期节目为嘉宾的个人经验分享，没有任何投资标的的相关建议，投资有风险，大家擦亮眼。
有句话叫成功 has many fathers， 失败永远是孤儿。这事儿没成，说哎，当时你看本来就不太想投这个事儿，因为是那个谁说要投，所以我就跟着投。但是如果成了呢，大部分原因当时我觉得这就不错，所以当时要多投就好，当时要听我多投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就不说哈。你们怎么分钱？
那阿米诺投资呢，每次觉得不成功的时候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
你觉得如果阿米诺有一天他会倒下，你觉得会失败在哪里？
其实当时到美国呢，我就预见到三四十年之后美国是什么样。开玩笑，不可能。硅谷有这么个现象，你如果注意到一些很优秀的所谓大厂的员工接二连三的去某一个小公司，这公司就值得你关注。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年轻人就业也是这样，就业本身实际上也就是投资，投资的是你自己的时间。那工资啊，起码大家知道在硅谷不值得挣，对吧？就你一年10万-20万美金，这辈子也买不出来房子，这房子太贵，你必须要发起来。那发呢，一个是开公司，一个就是靠股权。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今天咱们嘉宾厉害了，是 VC 大佬 Larry 李强，网络上呢大家叫硅谷李师傅，是知名 VC 丰源资本 Amino Capital 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十多年来呢， Amino 投出了超过10家独角兽公司，比如 FinTech 公司 Chime， 还有北美很多华人都在用的生鲜电商 Wei，经验是相当的丰富。2023年也被福布斯旗下的 VC 投资人的排名 The Meta Seed 排在了全球的前十位，是相当的了不起啊。今年出了一个新书，呕心沥血，叫《投资的逻辑策略与实战》，上市以来也是饱受好评啊。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李师傅来做客咱们佐治亚小帅，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李师傅的经历跟我们普通人能有哪些的启发。
谢谢 Georgia 小帅的邀请，很高兴跟你有个交流。对，那本书叫《投资的逻辑》，咱们清华出版社出版。
您最近这一两年有没有什么比较自豪的案例呢？
最近一两年大家知道生成式 AI， 大家都是在热议这件事儿，生成式 AI 也就 Generative AI。 所以最近两年呢，在 Amino 投的项目呢实际上也有好几个这种项目，其中一个公司呢叫 Reality Defender，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叫保持这个真实，这个意思哈。这公司呢，我们也是两三年以前投的啊。他看的照片是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以前呢，生意有，但不是很大。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经常 PS 照片，在媒体上、商家、电商上面，他们呢都希望照片是真的。包括很多顾客也是，他也会上传一些照片，但商家呢，为了保证自己的信誉呢，都希望那些照片是真的。所以他呢，有些生意还不错。但是呢，从那个去年11月 ChatGPT 出来之后呢，它的生意就越来越火，因为这个假照片越来越多，不仅是假照片，现在是音频、视频都可以造假。所以现在开始这个 Reality Defender 呢，也可以识别音频跟视频的真假，所以这个项目呢就很有意思。投的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火，跟所谓的生成式 AI 表面看起来关系不大，但现在呢就变得非常火，所以这是一个最近两年左右投的一个项目。
我想起来前两天看那个郭德纲讲英语啊，或者说让斯威夫特讲中文的案例啊，视频的造假也越来越简单了。
对，就越来越容易造假。刚开始呢它不复杂，原来 ChatGPT 3.5 刚出来的时候呢，你让它生成个照片吧，表面看起来 OK， 你一细看手指头有6个或7个，现在就越来越照的越完美了，就那些明显的错误都看不出来了。那刚开始呢就是有些照片你看俩人放一块实际上光线都不一样啊。现在呢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就造的越来越完美。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公司来讲呢，它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不断的增强。所以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也是生成式 AI 方面起来之后这个领域啊，相对打假的这个行业又起来了。就跟早年那个微软一样，对吧，加上那个 Internet Explorer 等等，有了互联网。就有了防毒软件，对吧？美国叫 McAfee， 那小伙子开了公司卖了110个 million 卖给微软。那中国呢有个360，所以将来生成式 AI 呢也会有这样，就是打假呢会越来越多。
你们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公司的？怎么介入的？
他们实际上是到硅谷来融资，它是个纽约的公司，并不在硅谷，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在硅谷实际上投资呢，并不是说只投硅谷的公司，因为世界各地的公司呢都到硅谷来找钱，所以像赶集一样所以它是一个纽约的公司到硅谷来融资，然后他们申请一些 incubator 啊，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所接触，接触之后呢，然后他还参加了 YC Y Combinator， 就是 Y Combinator 每年也好几百个公司，所以我们的内部有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会把这些公司的这个背景啊，它的创始人的经历啊，工作经历啊，然后公司的做的领域啊等等，我们都把它那个 tag 下来，就是数据大数据给它分析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成百上千个公司里挑那么几个公司来投，就相当于我们内部有一个智能系统一样
我之前听徐博士徐小宇博士他的分享讲到过这个系统，就您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大概看哪些的 factor， 是怎么样智，到底有多智能？
相当智能了。实际上，这个那系统的原理呢，就跟这本书一样哈。李师傅这本书叫《投资的逻辑》，那里面的很多这个理念呢，都在这个系统里反映出来了。首先呢，我们就对创始团队的构成非常关心啊，比如说有几个创始人啊，这个一般的比较成功的做的比较大的公司呢，也就两三个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多了实际上意义不大啊，实际上创始人很多实际上就是一个创始人，就像马云一样，马云虽有十八罗汉，实际上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呢马云是真正的一个灵魂，对，所以就我们看创始人的组成啊，是不是互补，是不是互补，是不是核心人物，是不是比较确定，要不确定的话那团队还没确定呢，大家学过商学院都知道，一个团队从这个最初的组建到最后能够产生这个价值，实际上需要经过几个阶段的，人与人之间需要经过这个接触磨合，然后通过个性的互补，最后慢慢的确定下来谁是可以适合做 CEO， 谁适合做 CTO， 这个所以我们对团队的分析就非常清晰，这个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们打分，在哪个地方工作过，工作的经历这方面呢都有打分。我们先看呢，投一个公司先看团队啊，然后当然还看他的这个团队是不是精力充沛，那就是比较年轻。当然我们不讲的是实际年龄，讲的是一个他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心，对吧？充沛的精力。然后呢，这个创始人是不是有这个比较 resilient， 克服困难的勇气跟那个
耐造
韧性，对，耐造。然后再看那个他的大方向怎么样，对吧？他是哪个领域的？为什么是现在？就我们经常投资，经常一个团队不错了，然后我们再问就是 why now。对吧，投资团那个团队好就是 why you， 就是为什么是你，这事儿是可以成的，但为什么是你，看完团队之后呢，这第一个问题解决就是 why you， 第二呢就是 why now， why now 就是说你做这事儿是不是是用没用新技术，或者是因为某一个新的社会趋势让你做这个事儿将来会有前途，如果没有这两个事儿的话，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如果两三年以前或四年以前五年以前可以做的事儿，你今天做没有利用任何新的技术、新的市场趋势、新的社会的变化的趋势，那不可能成，就是外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般看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一个团队能不能掌握一个新的趋势，所以这两个问题问的很多。
那单纯会营销呢，比方说这创始人，我举个例子，随便举的，我小帅开了一个割草公司，这个事情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给周围邻居啊，整个亚特兰大都会区的人割草，帅 Sloan LLC， 我整了，比方说是包了十个人，有一天我说我要包一万个人，我手下要有一万个人割草，就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 sexy 的部分，没有新的技术，也没有新的趋势，可能就是我会营销，能管理那么多人，这个事情对于你们 VC 来讲就不适合 VC 的一个生意，是这样理解吗？
对，就单凭你刚才讲那个事儿，可能不适合 VC 来投。你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啊，就世界上很多人都可以开公司，都可以挣钱，但是呢，这个适合 VC 投的并不多。就是为什么呢？因为 VC 的话，它是个风险投资，它希望找到高回报，不想投一个待死不活的公司，或者不想投一个 lifestyle company。所以 lifestyle 就是说，有的人吧，他这个四五十岁了，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他也开公司，而且这种人开公司的成功率高。他不会轻易死掉，因为他生活的经历、工作的经历都很多，管理人的经历也很多，所以他开的公司的不死率很高，但是能做的翻了很多倍并不一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思维方式相对比较固定，这个所以你看说很多在硅谷这边，其实在美国内也是一样，对吧？这些这个 trillion-dollar company 或者是 billion-dollar company 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开的公司，不管是谷歌、雅虎、Facebook、微软、Amazon 等等，全是二十几岁的人开的公司。所以，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呢，就完全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做事儿。当然，成功率低，这些年轻人开，但是一旦成的话，就非常大。反而是年龄大的人，虽然他成功率不失败率高，但是这个真正能达到成百上千倍的回报来讲，就不是 VC， 因为 VC 的一个基金它有寿命的，就十年，所以他希望在十年之内有一个比较大的回报，所以他宁愿承担风险，但是呢，希望有个高回报，就叫 high risk， hopefully for high return。
有没有一个单词叫 VCable， 就是我自己造的，就是适不适合 VC， 叫 VCable 的公司。
还没有哎，你这个我觉得这词儿是有必要的，可以造一个。
可以可以。
对，我们内部说我们有个事儿就是可投不可投。对。
嗯嗯。你刚讲的几个点我都非常感兴趣啊，就是首先你说你们的 index，你们的系统里面会考虑到创始人不仅是数量，而且他们是否互补。这个你们是否互补，你们的算法怎么看呢？怎么样叫互补，怎么叫不互补？
就刚才你提的那个就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个一个团队里面得有营销能力的人，就是大家三个人全是，对，全是比较内向，就不是特别好啊，就希望有内向一点的，有外向一点，那都特别外向呢也不好，大家都惦着出去说话去，没有一个人能塌下心来干活那也不行，但如果大家都在闷头惦着写程序不愿意出去讲也不好。对，比如谷歌啊，他觉得这个俩人这个都实际上不是的，他不一样，谷歌那个Larry Page 吧就相对来讲比较外向，愿意出去讲一讲，那 Sergey 就比较内向，所以这俩人就那个长期可以合得来，如果两三个创始人都愿意干同一件事，这团队就长久不了。所以这互补很重要，所以我们投资也是一样，我们说两三个人进来之后是不是这个分工相对比较明确一点，就是如果三个人在那抢话说这事就没戏了，或者三人都不说话，都不把事，都不让投资人或者不让客户很激动，这也是个问题。
嗯，
所以这就所谓的互补。
哎，那咱也八卦一下，正好用你们自己做例子，你们几位创始人，包括李师傅您自个儿，朱慧灿博士，然后像吴军博士、徐小宇博士，哎，你们这一些人、你们怎么互补了，你们怎么分工的？
对对，实际上我们就很互补吧，因为比如说这个慧灿博士吧，他这个技术上非常强，他是谷歌图片搜索的发明人，他在2000年发明了谷歌的图片搜索，当时互联网就没有图片搜索，谷歌是互联网最先进的一个公司，所以他发明了图片搜索。我经常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 Marissa Mayer 就谷歌的第一位女工程师，也是后来 Yahoo 的 CEO， 他就讲，他说在谷歌呀，用一只手数得出来对搜索所有层次都了解的人就五个人，那慧灿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在这个技术上在硅谷受到大家的这个尊敬吧，所以这是基本的华人管慧灿博士都叫老大，
泰山北斗啊。
所以呢，徐博士相对比较年轻，所以相对于慧灿和我，但是他呢在 Stanford 做了很多年，做博士后跟他导师创业做了三个公司，所以他在斯坦福的背景就非常重要，他又是个女生，这个比较随和，跟大家聊天接触，跟学生们接触比较多，所以这样有助于我们基金呢能够吸收更年轻的创业者，跟他们交往呢就没有代沟，所以这点就比较好。当然基金成立早期呢，那吴军博士也是基金的一面旗帜，但现在的话吴军博士现在以写书为主啊，这个不参加基金的日常工作，但还是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嘛。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在 Amino 刚起步的时候呢，在没有名的时候，实际上吴军博士给 Amino 带来硅谷很多人的认可。其实慧灿博士虽然很牛，但是呢在谷歌搜索这个领域之外人大家并不了解，反而是这个吴军博士呢大家人人都知道，所以吴军博士给 Amino 带来了在起步从零到一的过程中呢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Amino Capital， 因为大家都在读吴军的书。
你这是高情商的说法，要是我这种低情商的说法就说吴军老师比较会营销自己。
他的书确实写得非常好。
对
啊，我觉得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士，不管是作家还是企业家，都必须要营销自己，必须就是给别人提供这个价值嘛。
你刚还讲了一个，就是说年轻啊，创始人要年轻，而且不仅在乎年龄，可能跟年龄相关，但是有些人他年龄稍大一些，但是也非常的有精力，这个你们怎么判断呢？
实际上还是看一个人的这个 energy level 吧，就是说其实做一个公司确实挺难的，非常难。 一天早起晚睡，然后各种压力很大，在精力不充沛情况下根本做不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创始人就是精力非常充沛。当然很多年轻人具有这么一个天然的特点，同时呢也有不少人他天生就这样啊，就是有的人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很多年都没问题。像我们投资的那个，我早期投资的那个 Eric 袁也是，我们投资他的时候他已经40岁还是41岁啊，跟那20多岁比他还是不一样，对吧？但是呢他确实这个人的精力很充沛， energy level 很高，所以可以常年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在这种高强度的情况下不断的工作。所以我看的确实不是所谓的绝对的年龄。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 sign 小的细节你会观察这个人精力是否充沛啊？还是就是单纯靠着对话讲话你就觉得他这人 OK？
其实我们最主要当然讲话是一回事，只是说我们看一个项目，他说几人进来说啊，这事儿我做了仨月了，那我们看一看你这仨月做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对技术相对比较熟，我们一看发现这东西他做了仨月，但是可能换一般的人大概需要一两年，那这个团队的执行力就很强。对一个团队来讲说这东西你看我这个虽然我刚融资对吧，但是我已经干了一年了，我们一看那个东西好像那个找几个聪明点的人两三个月就可以做出来，他干了一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他的产出怎么样，对吧？到底能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很多事儿？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对吧？这个人回复电子邮件啊，回复这个不管是 WhatsApp 还是微信啊等等，是不是很及时，对吧？等等，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了。而且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很快就可以 deliver？ 我们跟一些团队交流，一跟他说这个东西，哎，需要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很快就可以提供。你说 demo， 啪给你生成一个 demo， 你说这个商业计划，他很快就拿出来。你问他什么事儿，张嘴就出，就脑子很活，很快。很敏捷。但也有一些人呢，你可能知道他，你跟他开会，他要没个 PPT presentation 他都讲不了话。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团队来之后，这个我们在 set up 这个 PPT 的过程中，如果电脑啊或者 connection 有问题啊，有的人就在折腾那个事儿啊，团队其他人就等着，这就不太好吧。就是说你既然创业的话，对吧，那些东西你天天干这东西，有那个东西可以讲，没那东西照样讲。等等这些细节的事反映了一个人是不是有这个 energy level， 是不是脑子里装了很多东西，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话开会都靠个 PPT， 有的那个时候拿出来是看着很 fancy 啊，很漂亮，对吧？没那个的话，那实际上那都是抄来的，对吧？总结别人的东西，自己并没有完全的理解。理解的话开会根本就不需要稿，你要需要准备，但是说不能说脱了稿说不了话。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一个动了脑子用心的人，他能够很容易的在这个接触过程中能反映出来。
那讲一讲你自己个人的经历吧，因为你是大概是12年左右创办的 Amino， 然后开始做 VC。但在之前，我看你在书里面也说，在《投资的逻辑》这本书里面，你也说是在做数据库相关的工作。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 career？
这个我的经历成分比较复杂。本科我是在清华读的自动化系啊。本来读的好好的，后来当时我们清华建了个新的学院叫经济管理学院，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当然也是碰见几个有意思的学长吧，哎，就发现想去清华经管学院。那当时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很热门，当时改革开放之初，其实很多年长的人还建议说不要去搞什么经济政治哈，那个搞个技术就行了，对吧？因为文革之后嘛，对吧？大家这个一听这个搞经济搞政治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似的哈。那时候还是所谓的叫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就闷头搞技术，你学点有用的东西，对很多人都不是很认可这事。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哎决定就去经管学院了，那挺有意思挺好的一个决定吧。到后来的话，经管学院就变得非常热门，对吧？非常难考。前些日见了白院长，清华经管学院的白崇文院长，他跟我讲说现在好像全国一半的状元全在清华经管学院，我觉得也是个浪费。中国的一半的状元在经管学院了，我觉得这个资源好像有点过于集中了。
那也算你当初也是时代红利。
对对对，那我当时没有不是特别难。然后90年到了美国之后呢，又开始，因为那时代中美差距很大，那时候这个还不懂得学商务，到美国觉得这华人地位也没那么高，所以学商务意义也不大，所以又开始又学计算机。所以从经济管理学院，然后到这儿又读个 master， 读了一个这个计算机。计算机出来之后呢，就很幸运，就当时在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呢，很多大的银行开始采用新的数据库啊。早期的话，大家都用的都是 DB2， 就是 IBM 的 DB2 的数据库。互联网起飞之后呢，90年、91年慢慢起来之后呢，有一个新的数据库叫 Oracle。那个 Oracle 那东西呢，就是很多老人都不会用， 所以反而作为一个新毕业的学生学得快，反而会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幸运就到了美国第四大银行，叫 Wachovia Bank。 刚开始帮着就做数据，最后呢，因为我是比较年轻学得快，所以就变成了最主要的负责人，负责整个银行的这个数据库，所以很好的锻炼。就从那之后呢，也是奠定了我对数据的这个爱好、兴趣以及这个根底。后来呢，还有很多其他经历，其中一个经历也是在 Symantec， 在国内叫像西门泰克，好像是数据安全公司。当然还有一段时间是跟两个清华的校友开了个公司叫 Cordon Technology， 也是做数据安全的这么一个公司。后来是以咨询为主吧，这个做这么个公司。后来发现这公司实际上虽然赚钱，但是就像你说的，不是 VC 可以这个叫什么不投啊。他说你赚钱，但是虽然赚的也不少，但是那个对将来你怎么上市等等很多事情，所以这个经历很有意思。主要的经历就是这个数据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这个整个这个不管是互联网，后来是移动互联网等等，真正的趋势是数字化，叫 digitization。这对于我们整个公司基金的投资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也是大家都讲究什么人工智能啊、生成式 AI 啊，前一段时间是移动互联网等等，实际上本质上讲都是 digitization。 这个大趋势是过去三四十年，也是今后一二十年的趋势啊。今天大家都在谈生成式 AI， 两年之后可能三年之后也就不再谈了，就跟那个移动一样啊。几年以前咱都是移动应用、移动互联网、移动，今天大家不用谈移动了，因为移动已经无处不在了。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所谓 AI， 所谓生成式 AI 这个东西已经无处不在了，那么再谈的可能就是这个某些方面的用户体验啊，某些新的垂直领域的一些应用啊等等。所以也就是刚才回答你刚才那个事情，就是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生成式 AI 火了之前投了几个公司，如今都是非常火热的生成式 AI 公司。实际上我们投的之前它并不是所谓的生成式 AI 公司，它只是一个有积累数据的能力，然后呢通过所积累的数据给平台上的客户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所以现在叫生成式 AI。
我刚注意到两个关键的节点哈，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把握也特别的精准。第一个是说就是在清华转到经管的学院里面，为之后做 VC 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你当时在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计算机、对于互联网还没有，像网景应该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说要去学 CS 的。比方说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学生，可能有很多学生在听您的直播，他可能对于这个也很困惑，就是你当时似乎是开了天眼一样，哎，知道 CS 它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很火，会很重要，会能赚钱，至少自己能够就是衣食饱足。就你当时去学 CS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还是说是有什么人就是跟你这么说建议？
其实当时到美国呢，我就预见到三四十年之后美国是什么样。开玩笑，不可能。
一个水晶球是吧，摆在您面前偷偷看了一眼。
很多成功的创业者呀、投资人呐，他都会说当时怎么样，实际上这完全不是真的。运筹学有个办法叫瞎子爬山法。
朋友们，这里是后期的小帅，铺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的20到25分钟是本场访谈的精华。小帅把李师傅从职场人到 VC 大佬的经历进行了深挖，有什么笔记或者感受，欢迎在节目下方交流。本期会抽两位观众送出李师傅李强的新书《投资的逻辑》，具体规则听到最后。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就是在你所看见的范围内找一个最好的路径就可以了，并不是说我要看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你认知的范围内，你觉得哪个事儿最有意思、最值得你做，就要努力去做，这就可以了。凡是说创业，我二十年前是我遇见了这个事儿，是完全在讲故事。所有的成功人士都这样，他从来没想到做到今天。包括那个叫 NVIDIA 的那个黄仁勋，对吧？起步时做的都是一个很窄的领域，就是当时在计算机上把游戏做的漂亮点的，那都是一个 niche market， 都是小众。只是说他不断的努力，不断把自己这个领域做得很好，正好视频的处理跟这个人工智能的处理用的芯片很类似。他一直在准备在做事儿，只是说没有人很难能够 predict 十年之后、五年之后是什么情况。所以只是说在自己的认知的范围内 寻找最好的一个东西，最值得做的事儿，这是人可以做到的。所以有时候乔布斯讲，人生就是一个 connecting the dot， 走过来之后再往回看，很多东西 make sense， 这个之前是自己并不知道，但是自己要努力。
嗯，对，就像袁征他也不知道有疫情能够大大的 boost 这个在线会议。
Exactly， 他怎么会，对吧，就 nobody predict this perfect timing for Zoom， 对吧，这很难的，这个只是说自己要不断努力，然后呢不断的调整。那当时的话，当然刚到美国呢，最简单的事，第一是 CS 毕业之后工资最高，最容易找到工作，工资最高，而且呢很容易拿绿卡。我周围的一些很优秀的人士呢都在转，就是当时美国出国的有很多是考卡斯比亚，就是李政道出了个奖学金，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啊，知道有李政道这个卡斯比亚奖学金，然后呢就学物理，到大学有的考上北大清华科大，然后读了物理系，哎，边读边准备考试，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卡斯比亚考完了，奖学金也拿到了，就来到美国。当时那批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一帮学生，因为他知道那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没那么好，对吧，所以出国是一个巨大的事儿。那这些人到了美国之后，他们都转行学计算机，就是人不要懒，他们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工作为了挣钱等等就开始转，这信息都有，但相当一部分人他比较懒，他不转。有的人比如说学某些专业，他明明知道自己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或不好找工作，工资也很低，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这个大学毕业了，或者已经读了研究生了，对吧，而且还有奖学金还有助学金，我干嘛要转行啊，转行这很累啊等等。周围的信号，社会提供的信号非常明显，但绝大部分人不愿意。就需要发扬的一个优势就是要好奇心，这个什么东西新鲜事儿，自己多琢磨多想多看。
嗯，所以如果咱们的听众有高中生有大学生，可以从您这边吸取到的一个职业上的 advice， 就是多看一下周围的聪明的人，你觉得他很聪明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什么，或者说他们在转什么，也许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些借鉴。
非常是，非常是。其实自动化系转到经管学院，就是一位很优秀的学长，比我高一级的自动化系的人学长。他呢在自动化系是很优秀的人，但是呢他就是决定去经管学院啊。当时他呢，我跟他聊了一下，启发很大。
他怎么劝你呢？
啊，他就说这个有意思啊，他说经管学院有意思，他给我讲了一些这个他在经管学院跟那个周围的同学的交流，觉得特别好玩啊，特别 exciting。作为我这个性格，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好，就是这种信号。投资也是一样，实际上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团队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吸收一些很优秀的人，这公司就值得投。举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哈，在 Google 早期的时候，他的员工是非常优秀的，他招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Facebook 也是一样， Facebook 起步的时候，很多 Google 的优秀的人才就跑到 Facebook 去。可以再回讲，就是说 Yahoo 是刚起来不久之后呢，后来 Google 起来，Google 成功腾飞之初，很多优秀的雅虎的人都跑到 Google 去了，所以这个信号就非常重要。因为那些优秀的人，他是对周围的人的要求也很高的。They don't want to deal with stupid people， 对吧？他就是
厌蠢症，
对吧？他自己觉得周围的人不那么就 smart， 他很烦，所以他离开雅虎，当时去 Google， 很多都是很 smart people， 这就说明这 Google 的公司不错。等 Google 大了之后呢，对吧，他招的人越来越多，现在 Google 十几万人，不可能招那个特别顶级的，他招不上，对吧，招不着。这后来你发现 Google 相对成熟之后，哎，有一些非常优秀的 Google 的人跑 Facebook 去了。后来 Facebook 成熟之后，你后来发现在 Uber 成功之初，起步之初，有好几个 Facebook 很优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去 Uber。 Airbnb 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在硅谷有这么现象，就是说你如果注意到一些很优秀的这个所谓大厂的员工接二连三的去某一个小公司，这公司就值得你关注。所以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像你讲对于年轻人就业也是一样，就业本身实际上也就是投资，对吧，就是你投资的是你自己的时间。作为 VC 咱们投的是钱，你作为年轻人你投的是时间。那工资啊，起码大家知道在硅谷不值得挣，对吧，就你一年10万-20万美金，这个这辈子也买不下来房子，这房子太贵，你必须要发起来。那发呢，一个是开公司，一个就是靠股权。公司没有前途，你的股权不值钱，这个你靠打工靠那工资来 他不可能暴富，所以
哎呀，你这话只能在硅谷说，十万二十万不值什么钱，只能在硅谷说。哎呀，像我们亚特兰大，你二十万、四十万就能买个挺不错的房子了，二十万还是很值钱的。
我天，四十万在这买个车库。
研究这种人才，硅谷的人才流动啊，应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大家不管是年轻人，咱们是就业还是创业，就是脑子要活一活，多注意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聪明的人在干什么。然后自己不要懒。有些人完全知道，就是有时候这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知道那公司好，但你想不想换工作，想不想去应试？那些好的公司起步的时候他很 picky， 招人招的很严格，对吧？你考试你要准备，你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自尊心，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压力？换工作要有新的压力，而且周围的人如果聪明也有压力，大家都很聪明，你比较笨，这东西就比较难办了，对吧？
哦，对，我想起来，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我是18年开始找工作的，19年正式工作的。当时错过一些公司，然后后来回头，就是当时18年，然后回头我发现，哎，有一两家已经 IPO 了，非常的肉疼，
对对对，
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但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都有这种经历，硅谷的人可能经历更多。对，除了观察周围的优秀的人他们的这个动向，哎，听一些优质的节目，比方说佐治亚小帅这样的 podcast， 或者在抖音跟视频号收听硅谷李师傅
啊。对啊，你的财富实际上是你周围五个最好朋友的平均值。中国有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要多跟自己这个志向相同的人，然后智商差不多的人多交流呢，可能会好一些， 对吧？所以我们有句话，阿米诺，我们要想投资成功的话呢，就要与善良为伴，与智者同行。与智者同行呢，就是说你还是要跟聪明的人多交流，虽然有时候忠言逆耳，但是要多跟聪明的人多聊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有用的事儿。所以还要与善良为伴，就是说世界上呢，这个人很多，那干嘛不跟善良的人在一块？赚钱也是，赚钱的办法很多，可以跟很多朋友一块赚钱，为什么不跟善良的人在一块？跟善良在一块省心，效率高，这个损失少。善良为伴，与智者同行。所以这不是虚的啊。
哦，我觉得完全不虚，就听起来很虚，但其实有经验的话会觉得完全不虚。就比方说你说善良，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智慧，因为你心思不用放在防人上面，你心思可以完全放在做的事情上面，你的目标上面，不用担心哎他是不是在坑我，你就知道他是不会坑你的，所以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方式。而且你刚说这个五个朋友，其实我自己总结过，我们普通人，很多普通人可能有一个心态不太好，就是容易嫉妒，特别是如果比方说发小发达了，或者说好朋友之前还是好朋友，但是结果他们公司突然上市了，他的资产比你可能翻了若干倍了，你觉得心里不平衡了。我自己觉得这种心态，就是嫉妒亲朋好友的这种心态，其实非常的就是不健康。我自己总结是应该帮助周围的人发达，而不要嫉妒他们的发达，因为五个平均数还是你刚刚说的。
对，是这样。其实我们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有一个很成功的人士，也是华人，大家我要提名，大家都认识都知道，非常有名。他跟我有一次开玩笑，跟我讲故事，他说他有一次大学回他们班那个聚会，他们好几个朋友就讲，他说哎呀，当时你就是幸运，你就是下海了，这个所以你才有今天。他听起来就很可笑，其实作为任何一个成功人士听起来都很可笑。当时大学毕业之后走的那一步，只是后来无数个选择中的之一。就是你大学毕业时你可能选 A 和 B， 但你在做任何事儿，今后的5年10年里面，你每天每个月每年都会从好几个选择里选一。所以真正成功并不是因为仅仅的一个选择，所以嫉妒别人没有太大意义。我的同学还可以讲说啊，那个李强当时你因为去经管学院，没有，从经管学院后来我每天每个月每年都在做决策，在从很多无数的选择里面在 make a choice， 所以这里面任何一个 choice 不对就没有今天。那位朋友也是一样，对吧？所以他同班同学跟他说是，哎，当时就是因为你这个下海了，当时下海的人多了，这很多人还跳楼自杀了，这做不成，对吧？所以就嫉妒别人没有太大意义。对，并不是说当时就某一个事儿造成的今天，不是的。成功这个当然要需要拉幸运，但是他的这个自己的努力、不断的选择，这个太多的变数， 所以不要嫉妒。第二的话呢，也是自己的朋友圈也要该升级，你做的事儿，你的兴趣在变，所以要跟那个自己志同什么道合的人多花时间，对吧？这样的话呢，你生活更有意思。第二的话，也不至于招别人嫉妒，对吧？都差不多的人。
听到这里的朋友可以在心里默默的念一下，希望2024我的好朋友们都发大财。
因为你天天跟他们交流，对吧？如果他们的成功了，对你实际上成功是有帮助的。你天天跟一帮穷哥们在一块儿，你怎么会成功呢？
那咱回到就是您创办 Amino Capital 哈，就是当时在12年的时候，你在数据领域积攒了20年左右的工作经历，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银行还是科技公司，你当时怎么想到说12年左右的时候，你们想成立这么一家 VC 呢？
啊，对，这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实际上这样，就是在硅谷呢，大概有这么个特点，就是人赚了一定的钱之后呢，有几个事可以做，一个呢就是开公司。再一个呢就是投资，再一个呢就是退休。在硅谷呢，实际上退休的人极少，因为这个地儿呢它这个机会多而且有意思，所以有一定的这个资金之后呢，要不就是去再开公司，要不就去投资。那我们几个人呢，几个主要的这个创始合伙人呢，包括朱伟灿博士啊、吴军博士啊，还有当时魏小亮博士，他已经是当时 Facebook 的副总裁。哎，我们在一块呢，首先是2011年的时候，我跟几个清华校友投了 Zoom。
哦，那时候就投了。
对，2011年是在基金成立之前投的啊，这是我跟几个清华校友。我们的另一个创始合伙人朱伟灿博士呢，在那之前呢也是投资了一个公司叫 AppFolio 啊，现在非常火，用的非常多，也是后来上市的，就是那个给那个公寓管理者啊提供这个 SaaS， 就是你要申请那个他的 lease 啊等等，全是那个线上等等 AppFolio， 那公司也上市了。所以在我们成立的公司之前呢，我们有几个事情做到了。一个呢，就事业上有所啊进展，有一定的资产可以投资，同时呢以前参与的投资呢发现效果还不错，与其这么干还不如我们几个人绑在一块干。所以就像我那本书里面这个投资的逻辑这本书里面写到，就是当时我们几个人哎在会参加吃饭聊天，说哎这个你也投了一些，我也投了一些，那咱要信息分享啊，把力量绑在一块儿，是不是事情会做得更有效？所以当时呢，就是几人商量之后呢，觉得哎，大家这个把一部分钱放在一起，一块儿做这事儿。当然一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后来Amino早期的时候，有80多位各大公司的高管都参与，都把钱放进来 ，Facebook 的 VP、LinkedIn 等等。各大公司的高管都把钱放进来，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人本身他不仅是放的钱，其实更重要是他们放进来他们的智慧和商业信息，所以2012年就这么起来。说自然也很自然，说幸运也很幸运，但是当时也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有时候人的选择还是蛮关键的。
这听起来你们这种高管 LP 模式啊，就像早期的 Web3 一样，就是他们都是你的，是你的投资人，是你的 LP， 但是他们同时又分布在各个公司里面，给你做最一线的 source 啊，跟你今天跟你说哪个公司可能有希望，明天跟你说这个公司创始人确实不错，就是这是一个正循环，他已经转起来的这个模式。这当时你是自己设计的，还是说是怎么来的？因为很多人他招募基金嘛，你们是主要从高管募资是吗？
对，我们是就有这个需求，因为我们自己呢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自然理解啊，很多公司的高管也有这需求，而且也愿意贡献，所以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对这个层次的人的一个深度的了解吧。做这事儿的话呢，一下就哎，这个找到了大家的兴趣点，而且给大家也提供了价值。就是说，实际上啊，在硅谷。在美国做高管呢，光闷头干活也不行，得愿意跟人打交道，然后呢掌握很多商业信息。因为在硅谷很多大公司啊，它这个为了成长，它不仅仅是发展自己的企业，很大程度是叫 acquisition acquire， 对，买公司。你作为一个高管就知道傻干活，那另一个高管他说啊，跟 CEO 一讲，他说咱有几个选择，第一呢就是可以建公司，建个事儿自己做，但这事儿呢一般的在大公司搞个团队再招人，折腾折腾一年两年就出去了，好几百万也花了，最后呢东西还不一定做出来，因为大公司这个婆婆多，对吧？这个做个四不像，各部门都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等等。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哎，这个硅谷现在有这么公司啊，你可以收购它，你花个5000万 花个1亿，哎，你把它收购过来，立时你马上你就有了二三十人的一个人才团队，这个产品也有了，那个用户呢可能也有了，虽然用户不是很多，但是呢他这个产品做得不错，但一旦把这个产品接到咱们这个大公司的生态系统里面，一下就如虎添翼。所以作为一个在大公司里的高管啊，有这个收购公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有对其他这个初创公司的了解，这个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很多高管在各大公司也愿意参与这个事。有一个高管，很多人他自己也在投，他自己时常也投资，只是说这个大家知道个人投资啊，成功率就更低，风险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创始人呢，他觉得你一个人嘛，他约束力小一点，他把你钱坑了也就坑了，对吧？干着干着金蝉脱壳，这公司没做成，实际上转不转吧，把知识人才都转到另一个公司去了。你个人投资你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事儿。那作为一个机构呢，大家团结起来有力量，对吧？所以那使得创始人呢他就比较有这个诚信，不要胡来，你胡来的话你得罪这么多人。人性不可考验，必须要施加一定的限制吧。我们 Amino 呢有80多位各大公司的高管，所以我们投资呢我们会认真的投，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创始人呢有诚信，就认认真真的做，所以成功率相对就高得多，比个人投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绑在一块做这事儿。
你们有没有什么案例说高管 LP 对于你们的某一个案例哪一笔投资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很直接的影响？
有啊，就是那个我们投资的那个 Chime Bank， 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是$800万的估值啊，前年是$25 billion。那现在呢，这经济不太好，所以也不一定到了$25 billion哈，但就说还是很好的。那个公司呢，就是当时的一个高管，他介绍他的朋友过来，他朋友创业。那个高管是谁呢？是叫赵海平，是 Facebook 的第一个华人，所以非常优秀。他是2016年还是2017年，那个 Fast Company 评那个全世界Most Creative People， 他是排行第16，是 Facebook 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人才吧。所以他那个，所以我们投的 Chime 是他，他呢既是 Amino 的 LP 啊，也给 Amino 带来项目，所以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作为一个高管，他有这个知识，因为他认识以前的那朋友，他对他比较信任，所以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是通过这些个投资人加高管他们自己的资源带进来
啊，这个模式太好了。对，我就在想，比方说做自媒体，每个听众变成我的持股人，哇，然后他们再给我反向注入能量，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就是众筹，你这个事情是众筹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我说的不光是钱，不光是钱的事情，因为你刚刚讲的也不是钱嘛，对吧？对对
对对。
其实一般大家都知道，就是 VC。成功率很低，但是呢回报率很高，对吧？你肯定经历过很多投资肉包子打狗了，就是投资呢一去不复返了很多，但即使很多，还想问你有没有最贵的教训，最贵最贵的学费。
这个投资行业有句话，就是如果你投资公司没有失败的，说明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勇气还不够大。所以包括 Amino 在内，我投资公司呢也有不行的，这是个很自然的事儿。因为成功呢既是努力，确实也包含着运气，有些时候呢就什么事情 you doing the right thing， 对吧？还是 right people right thing， 但是呢就某一个外界的事物造成这个事儿就不成，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平台，正好怕疫情来了你盯不住了，所以这种情况有啊。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团队呢确实做不到那个地步，所以这都有。因为最后投资成功最关键的是一个团队能不能成长，也许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呢做的还不错，当时俩人在某一个公司打工的时候啊，做个小的项目还不错。但是呢，这个一大了，一管了10个人、20个人、30个人，这俩人都想当 CEO 了，这事儿就完了，就吵起来了，对吧？或者说以前没管过这么多钱，突然这个公司里有了$1000万，那个这钱怎么管等等。以前呢，这个铁哥们儿，所以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这个10几块钱、20几块钱无所谓，但是。任何一个 decision 也变成那个 million dollar decision， 人的关系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能不能这个两人原来的友谊原来的这种信任能不能不断的往前发展，对吧？不能发展就算了。所以不成功呢是一个很多的情况。那 Amino 投资呢我觉得每次觉得不成功的时候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的趋势，认为的热点呢可能不是真正的热点。 啊，比如说这个 VR AR 这个时代，对吧？这个几次啊，过去几年已经出现好几次热门，所谓的热门哈，
对，
最后呢都没有 materialize， 就没有真正在市场上能够被用户来认可这事儿。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趋势判断错了，那可能这个投资的成功率就很低，就对这个项目啊。第二呢，就是刚才提了一下，就是这个团队的适应能力如果不够强，创业之初做的事儿还不错，也是他过去几年做的事儿，但是呢形势一变，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调整，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造成这个失败的原因更多。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没有人啊，很少有人能够就 predict 五年后会有什么情况。为什么我随便提个是为什么五年后，因为在硅谷做一个公司，从零做到 unicorn， 做到这个独角兽和做到十亿美金估值的公司，一般平均来讲是七年。这个当然从 unicorn 到上市一般三年平均，所以从初创公司做到七年之后做到 unicorn， 这个他不可能看到，很难看到七年之后是什么样，只是说他看到一年两年之后什么样，然后呢不断的调整。如果一个团队没有这种很快的调整能力，这个成功率极低。所以就是像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判断了一个趋势并没有 materialize， 第二就是一个团队没有适应能力。因为即使我们判断错了，即使公司的自己判断错了，但是如果这个团队有适应能力有调整能力，还是有可能活下来做下去的，但相当一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那你觉得你经历那么多创始人啊，有些是你们投的，有些你们没有投，你觉得你个人交往中，你觉得硅谷你说几个人，就是他们作为创始人，他们的团队能够快速学习，快速适应这个潮流？
就讲几个故事吧。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投这个公司叫 Replit， 是一个编程平台，它的适应能力就很强。它刚开始做这个公司的时候吧，啊，我们投了三四年了，就刚开始做这个东西，表面看来很简单，就做个 IDE 就是 Integrated Development， 就是在编程的一个环境。编程环境呢，就是你写程序不是在真空中写，对吧？在一个软件的平台上写，一般的人呢他都要交钱，对吧？你在苹果机上写还是在微软的平台上写等等，都要买他的 IDE。 哎，后来呢他为了创业呢做了一些大家不愿意做的事儿，就说哎，这个年轻的学生们，中小学现在也开始写程序，但他们哪愿意花钱，对吧，去买那个 IDE 去。而且呢老师呢跟学生要在网上互动，所以他在网上做了一个这个编程的，就是学生可以到他的云计算的平台上呢，在上面他搭好平台，学生到上面去写程序，老师呢直接在上面可以看结果，同班同学呢好几个人还可以分组啊，每个人呢可以写自己那一部分，在云平台上呢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做这么个事儿。所以是一个听起来很简单，或者是好像不怎么赚钱的事，给学生，学生哪有钱的，对吧？但是适应能力很快，就是他后来发现这个做公司的话需要有收入啊，哎，他发现这个学生们用，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啊是这个搞这个 Web3.0 的区块链的人，这些团队啊他们也都是叫 distributed， 就全是那个分布式的嘛，对吧？本来那帮人就是搞分布式，然后他们的团队也是世界各地都有，哎，就用他的东西，那些就属于重量用户，所以就要交钱，哎，所以他收入就慢慢起来了。所以它 capture 了这个 Web3.0 的这个热潮，所以就这就是刚才讲那个，就是说并不是说它起步的时候就说这事儿能挣大钱，它不知道，所以每次都是一个找准了一个方向，觉得有意思做起来，然后边做边找机会。所以 Web3.0 起来之后，它就哎赶上 Web3.0 的红利，所以那帮人愿意付钱，而且那帮人呢还相对比较有钱，
对，
愿意付费，所以一下那平台就起来了。然后呢学生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学生呢就跟苹果一样，这个当学生的时候用，发现毕业之后工作呢，哎，还想用，他们自己开公司呢也用，所以这个很多学生他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呢变成了职业人员，还想用，所以也愿意交钱。所以这就有意思了哈，就是他程序就上面越来越多了，哎，生成式 AI 来了，他把他的平台跟大模型一结合，他现在可以生成计算机程序，因为在平台上有这么多的程序，很多还都是free service， 就是为了那些学生嘛，对吧，不用交钱，所以他可以 access 这些数据，所以通过大模型呢他可以把这个他数据库里所有的这些程序可以生成新的计算机程序，所以这就他成了一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明星公司。 对吧？今年年初估值就达到了一个 unicorn billion dollar company， 那就是讲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呢，他起步的时候做了一个所谓的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事儿，在边走的过程中呢，又找到了新的赚钱的机会，最后呢，这生成式 AI 来了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明星企业，所以这就是回到刚才说，就是这个团队啊，他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快，这并不是说他当时做的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哦。22年年底会有一个 ChatGPT 3.5 出来，2023年会有一个生成式 AI 大爆发，没有。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能力快适应能力强的一个团队，
嗯，
很好的一个典范吧。所以
对，这正好也应了那个名言哈，创业就是从飞机上跳下去，然后同时把降落伞组装好的一个过程。
对对 对，就是边干边想边改。
而且我发现这个重度用户来付费，然后轻度用户来这个免费获得产品，这也是过去10年20年经久不衰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这就叫那个 super user。 我在那个书《投资的逻辑》哈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对，就一定要重视这些人，因为他们确实是愿意付费，而且他是你的 advocate， 他会帮你宣传。其实所有的社区都是这样，包括我们李师傅这个社区也是一样，有一些 fans 他们就非常的忠实，然后花很多时间来维护这个社区，这些人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他们提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
对，今年去世的查理芒格他说，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我就不去哪里。所以我就想问李师傅，你觉得如果 Amino 有一天他会倒下，你觉得会失败在哪里？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 Amino 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啊，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啊，所以我非常乐观，就今后的10年20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儿。但如果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有个周期，所以美国一个公司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是8年，就一个公司打上市后来干着干着到一定程度，这公司在这个交易所上不存在了，平均是8年时间
啊，这比我想短很多。
对，有的确实是变成零了，就或者就是它估值越来越低了，不值得在市场，对吧？因为上市公司每年的这个费用就500万美金，所以它如果生意做得不好，那自然就要下市。有的是被收购了，被收购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你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任何事都有周期啊，所以 Amino 也有周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我们正是处于这个青壮年时代。
嗯，
但将来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失去了新陈代谢的能力，我们是能不能不断的吸收新人、新的想法、新的办法，这是最关键的。就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样，一旦停滞了，这组织的生命力也就快衰竭了。就不断的有新人的进来，新的 idea 进来，这是必须做的事啊，否则的话就完了。所以这是 Amino 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培养年轻人，培养年轻人，不断的有这个。对新事物的这个好奇心呢、啊、不能减弱，永远想学东西，想跟新人接触。
啊、我问个问题哈，你刚刚讲到吸收新的投资人嘛，吸收新的人加入 Amino，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就不说哈。你们怎么分钱？就是不除了 LP 的 return 以外，你们自己的这些投资人投资经理人怎么分、
嗯、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绝大部分基金这笔账是算不清的，从投资到成功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某一个项目投好了，很难判断是谁的功劳。就有句话叫成功 has many fathers， 失败你也是孤儿，对吧？这事儿没成，说哎，当时你看这个，我也本来就不太想投这个事儿，因为是那个谁说要投，所以我就跟着投，我就投了，对吧？但是如果成了呢，就是大部分原因，当时我觉得这就是不错，所以当时要多投就好，当时要听我多投就好了。或当时我心里想多投的，但是没好意思讲等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咱提到那个系统，我们 Amino 有个系统，每一个案子不管是谁介绍过来的，谁当时开会的时候的什么想法都记录下来，而且这记录是不能改的。所以这个案子投完之后，不管是3年5年还是8年10年之后，当时这个案子是怎么决策的，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根据这个记录我们来分这个胜利的果实，但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所以这就是刚才咱提到那个系统，我们内部那个系统不仅仅有创业公司的信息，更有意思是有我们 Amino 内部所有人的
决策
信息，就所有的人的，对，你是对那个项目啊怎么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往里加信息，所以这一点是都记下来。而且当时每个会是谁参加的， 都在里面。这个软件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多我们的合作伙伴都要求用这个软件，所以正在准备把它开放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包括我们员工内部员工，不甭管是投资经理，任何一个 Amino 内部人，你去看了哪个项目，我们都知道。就跟在 Facebook 上，在 LinkedIn 上，你在上你喜欢那个案子，你可以竖个大拇指，你可以加评论，都在里面。
那开会呢？比方说你开会的时候，你投票表决，你说这个是应该投，另一个博士说，我反对投。会上要有专门的人就是记这个事情。
对对对，当时记，或者你自己也可以往里写，我喜欢这个项目，我为什么投这项目。
就是现在十年啊，从12年到现在23年，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24年了，10多年过去了，你觉得 Amino 初步达到当时创办的目标了吗？
达到了。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投资效果很好，我们的一期投资的倍数现在是30倍，二期是15倍，就如果当时你给我们1块钱，现在变了对吧，30-40块钱，那第一期基金，第二期基金是变了10多倍，第四期我们刚做，第三期呢时间还短，那需要时间。所以从投资回报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已经给投资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那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几人都非常的高兴，我们做到了自己真正喜爱的事业。同时呢，我觉得也给社区、给社会做了很多贡献，包括很多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或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投了很多华人的项目。当然，实际上我们很大的主题就投了很多移民啊，华人是移民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投了很多世界各地华人的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给社会也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很高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小帅决定斥巨资给大家送出2本李师傅的新书《投资的逻辑》，规则就是完成以下2件事：在小宇宙或者喜马拉雅的评论区，或者苹果播客的频道评论区，写下这一期给你的一些灵感。与此同时，在 show notes 里面有听友调查问卷，你可以在那里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靠前的朋友小帅会联系你的。也欢迎在 YouTube 小红书关注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观看本期的视频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